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28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乌克兰至今仍然战火遍地，而沙特阿拉伯26号突然派遣外交大臣闪电式造访基辅，并喺同泽连斯基会面之后签订4亿美元嘅人道援助乌克兰协议。
咁系自去年2月24号俄乌战争开始以来，沙地阿拉伯官员嘅首次访问乌克兰，亦系乌克兰同沙地两国建交30年来沙地阿拉伯外长首次访问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喺基辅会见沙地外交大臣法尔汉亲王时表示，咁系乌克兰独立30多年嚟首次有沙国政要亲自到访，首开咗先河，将为两国之间注入新嘅动力。乌克兰一方将此举视为支持乌克兰嘅重要证据，尤其系喺全面侵略战争满周年之际。泽连斯基感谢沙地外交大臣支持乌克兰嘅和平、主权同领土完整。综合外媒报道，双方喺会谈中签订一项合作协议同备忘录，沙地向乌克兰提供嘅总价值4亿美元嘅人道援助，系履行去年10月沙国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同泽连斯基通话时曾经向佢承诺，援助提供乌克兰政府同人民所需，包括1亿美元嘅人道主义援助同3亿美元嘅石油衍生品融资，作为沙地政府通过沙地发展基金向乌克兰提供嘅捐赠。沙地外交大臣表示，沙地渴望和平解决乌克兰战争，并正在同各方面合作以达成和解。佢重新继续努力帮助产生人道主义影响。据报道，沙地喺呢场俄乌冲突中采取咗中立立场。沙地去年仲调解咗一次换囚，2名美国公民同5名英国公民被俄罗斯释放。但亦有人认为，俄乌大局已定，各国亦开始纷纷站队。
中共人大日前宣布调整军队战时法律适用刑事诉讼法部分具体规定，引发为战争开展军管做准备嘅猜测。
外界注意到呢一个法案从提出到实施仅用咗3日时间，佢嘅内容显示军队战时可以接管司法，可以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嘅所有法律程序等部分具体规定。具体程序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台湾军事专家李正修对大纪元表示，当局可能是为了因应同其他国家发生军事冲突做准备，比如他有可能会对台湾动武，一旦战争爆发的时候就会有适用战时法律诉讼的状况。前中共海军总教姚成则认为，中共抛出该规定是为军管做准备，一旦需要的话，他宣布军管就有法律依据，但他不认为中共此举仅仅是对住台湾。中共为军管做准备，亦是因为国内的矛盾很多，需要军队来控制国内的形势，维护他的政权。评论人士周晓辉表示，无论是中共军委印发的规定，还是人大通过的决定，都再次透露出北京当局正在为某个时间点发动战争，很大机会是为台海战争做准备。而毋庸置疑，军事刑事诉讼惩罚的是军职人员犯罪和军事性质的犯罪，是他们对中共构成了威胁。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分析，中共军队他在战时这种特殊的时期，就可以将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从案件的管辖到逮捕到立案再到审判执行，整个一条龙所有的这些权利，所有的这些程序，他可以全部掌握在手中，一步到位。他举例说，一旦宣布进入战时状态，边个要在网络上或者在社会上发表不同睇法，很有可能直接被军人带走，因为所有法律程序都由军委决定，几个军人用几个钟头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中共这些动作亦都引起外界联想，可能同备战有关。
对于抱团取暖被称为三国邪恶轴心的中共、俄罗斯和伊朗，美国军情机构高官日前发声，逐一揭其短处并予以批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26号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采访，他首先指出，一直充满信心要统一台湾的习近平和中共军方可能对成功入侵台湾已经产生怀疑和顾虑了，因为他们的盟友俄罗斯在过去一年入侵乌克兰的表现太差了。
伯恩斯表示，正如已经公开这样，习近平已经指示军方准备在2027年之前入侵台湾，甚至更早，但这个目标不是一成不变。美方判断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表现令中共动摇了攻台信心，而美国和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展示西方团结，亦是中共产生顾虑的因素。伯恩斯认为，没有一位外国领导人比习近平更仔细地观察普京在乌克兰的经历和战争的演变，他对俄乌战争局势感到不安，对俄罗斯非常差的军事表现感到惊讶，亦对西方对乌克兰的声援和支持程度感到惊讶。但伯恩斯认为，不能低估中共武力攻台的野心，因此美国需要保持非常非常仔细的关注。他强调，如果北京支援俄罗斯，将是非常不明智和冒险的一场赌博，华府必定会阻止，并已经明确向中方表明支援俄罗斯的后果。接着，中情局长大包俄罗斯内幕，指普京对俄罗斯军队迫使乌克兰屈服的能力过于自信。伯恩斯透露，他曾经警告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长纳雷什金不要在乌克兰部署核武器，但会面相当令人沮丧。普京以为磨亦将乌克兰磨垮，他以为时间在他一边，他可以长期欺压乌克兰人，还可以磨垮美国的欧洲盟友，出现政治疲劳。但他低估了美国支持乌克兰的决心。普京以为美国人患有注意力缺失症，美国和西方最终会将注意力转向其他问题。伯恩斯指出，普京的傲慢自大现在令俄罗斯陷入了什么境地，现在他意识到暂时赢不到战争，但亦输不起这场战争。最后，中情局长将矛头指向了伊朗，说他的核计划受到美国严密关注，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检查员发现伊朗已经将浓缩铀的纯度提高到 84%， 浓缩铀使用于武器需要的纯度是 90%。 尽管德克兰坚决否认，但已引起各界惊讶。伯恩斯提醒，尽管伊朗在实际发展武器的能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浓缩铀提炼的进展以及能够投放核武的飞弹系统方面，正以令人忧心的速度成长。
近年不少中国人以各种渠道逃出中国大陆。今年一月，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宣布，从美国墨西哥南部边境入境的非法中国人数量增加了10倍，亦都引发了美方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根据美国的数据，仅在今年一月份就有1084名中国公民在美国南部边境被捕，同2022年1月的89人相比，增加了 1118%。 此外，美国南部边境的边境巡逻人员在2022年10月到2023年1月的4个月内逮捕了2999名中国公民，比2022年同期的366人增加了 719%， 超过了财政年度逮捕的2626人和2021年和2022年的合并。尤其去年3月，当局一纸政令封锁了上海，令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萌生了想要逃离中国大陆的想法。据中国社交媒体微信提供的微信指数，2022年4月3号在中共官方宣布严格遵守清零政策之后，移民的整体搜索指数在当日增长了 440%。 百度公布3月28号到4月3号那个礼拜的移民搜索数据显示， 加拿大移民条件的搜索量飙升至峰值，还比上涨28倍，随后是出国好去处的搜索量，还比增长了24倍。不过现在中国的复杂性不仅仅令富人想要逃离，穷人亦正在极尽所能逃离大陆。近来频繁爆出中国人经南美到墨西哥，试图偷渡南部边境进入美国。美国前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特工兼边境安全专家维克多·阿维拉表示，根据他的消息来源，成千上万的中国公民正从南美洲赶往边境，这亦引发了华盛顿的担忧，因为其中可能会混有中共间谍。驻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 Gordon Chang 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这是中共安全部门将他的人员派往美国的绝好机会。他说，我们的南部边境没有设防，有坏人入来，我们需要控制局势。
韩国传媒报道，北韩已经出现粮食危机，20多年来首度减少士兵军粮，还传出有囚犯饥饿难耐集体越狱，杀人越货抢夺周边民宅粮食的事件。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本月接连开会讨论农业发展问题，外界认为高频率开会显示该国粮食短缺问题非常严重。
美国华府智库北韩38度线 38 North 上个月指出，北韩的粮食供应可能已经低于人类所需的最低用度，粮食安全陷入1990年代饥荒以来最坏状况。南韩统一部认为北韩粮食危机似乎已经恶化。北韩这个月5号召开劳动党中央委员第13次政治局会议，农业问题已经是避不开的话题，定于这个月底召开的全会又再次拿出来讨论。金正恩在26号已经先拍板议程，并听取所谓新时代农村革命纲领报告，26号同众高官商讨。北韩官媒朝中社报道，全会讨论同决定的都是国家经济发展现阶段迫切任务。外界认为北韩两次会议已经间接证实北韩面临严重粮荒。这个月6号，北韩特别市开城市传出每日有数十人饿死，开城市由北韩劳动党党中央直接管理，生活水准在北韩已经相对是较高，都已经出现粮荒，可见粮食危机相当严重。韩联社22号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北韩平安道和黄海道等地监狱，从去年底到今年初，有数十名囚犯因饥饿难耐集体越狱，囚犯越狱后抢夺和窃取当地民众的粮食，甚至杀人。地方政府虽然已经实施宵禁和盘查，但经过数月仍未能逮捕囚犯。报道提到，近两年来在平安南道的三座地区监狱中，有700多名囚犯饿死或病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